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毫无疑问，圣经中的有些书卷大家会非常熟悉，但是有些书卷就会陌生一些。如果要做一个调查的话，我敢肯定没有几个人能知道在哈巴谷书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它的主题是什么。恐怕也没有人能从哈该书中引用一两节经文。哪怕是那些对经文比较熟悉的人来说，可能也很难从哈该书中引用一些经文。虽然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哈该书，但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故事我们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很多人都听说过尼哥底母的故事，还有更多的人能够背诵，至少是听说过圣经当中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节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我预备这卷福音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我要直奔这段经文的高潮部分，然后接着往下走。我要讲一篇道，涵盖前20节的经文内容。这个办法应该不错，毕竟我们都对这段经文太熟悉了。不过后来在我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开始在我的心里做工，提醒我摆在我面前的是整本圣经中最为宝贵的真理，我怎么能就这样一带而过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美妙无比真理的海洋。我最早是打算把一对脚蹼和浮潜用的呼吸管交给你们，然后让你们自己去畅游这个海洋，但现在我改主意了。现在我所祷告和期望的是你们当中熟悉这个真理的人依然能从中感到耳目一新，而你们当中不知道这个真理的或者还没有相信的人能够因此而得到重生。所以对于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不想只在岸边浮潜一下，我们要下潜到海洋的深处去。在学习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一个人，就是尼哥底母。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骑着自己的毛驴走在路上，后来他发现有一只小麻雀仰面躺在路上，两只细细的腿向上伸向天空。一开始这个阿拉伯人还以为这是只死麻雀，当他发现这只麻雀还活着的时候，他就从毛驴上下来走过去问他，你还好吧？挺好。那你仰面躺在这儿干嘛呢？腿还伸向天空。麻雀回答说，你还没听到这个传闻吗？天要塌下来了。阿拉伯人忍不住笑了，说，你不会觉得你这两根骨瘦如柴的小腿儿能把天撑起来吧？这只小鸟沉默了好一阵，一脸严肃地反驳说，总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如果人要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成就，就是自己的这两条细腿撑起一片天空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早就做到了。约翰在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先给了我们一份这个人的简历，所有让人羡慕的特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经文。首先，约翰把尼哥底母对宗教的激情告诉了我们，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从很多方面来看，法利赛人都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他们冷酷无情，古板教条。但与此同时，法利赛人又是他们整个国家当中最好的人，他们是圣洁的人，遵行律法，极力追求清洁，只想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们很认真，但又是很认真的被误导了。在以色列，法利赛人的数量从来就没有超过过6000人，他们属于被称为兄弟的这么个组织。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要在3个见证人面前起誓，一辈子遵守律法上的每一条规定。问题就在这儿，文士们编写了米士拿，就是把各项律法编撰成的一个典籍。然后还有塔木德，是对米士拿的解释和说明。我曾经读过一位拉比所写的东西，他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来研究米士拿中一个章节的内容。在有关安息日的律法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经中非常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做工，不要担负重担，而是要安息，持守圣日。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必须对做工有一个定义，什么是做工？对担负重担也要有一个定义。比如，一个人可以取用够喝一口的牛奶，汤匙里东西的重量不能超过一个无花果的重量，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规定。你总得有了规定，你才能知道什么叫违反了安息日。那么在安息日，妇人是不是可以戴一个胸针？妈妈是不是可以抱起自己的孩子？一个人能不能带着他的拐杖等等，这些事情到底算不算是担负重担呢？那么这都是由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决定的。那圣经上说，我们应当在安息日休息，不能做工。关于这一点，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吗？其实并不清楚，只是给了一个总体的原则。那么做工确实需要界定一下，比如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用绳子打结就是做工。然而绳子的这个结是需要定义的，请大家听听下面的定义。在安息日，下面几种用绳子打结的行为是有罪的：牵引骆驼所打的结，水手所打的结等等。用绳子打结是有罪的行为，那么解开那个结当然也是有罪的。不过妇女要在帽子上或腰带上用丝线打个结， 那又该算什么呢？算不算做工呢？假设在安息日的时候，有个人把水桶坠到井里去打水，那么他就不能用绳子在水桶上打结，因为在安息日用绳子打结是违背律法的。但是他可以先用妻子的腰带系在桶上，再把腰带绑在绳子上，然后把桶坠到井里打水就可以了，因为用腰带打结是合乎律法的。哦，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这真的是很荒唐。然而真有这么一批人，虽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是依然愿意专心持守这些数不清的规条，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虽然他们这样做很不幸，但他们却对此饱含了激情。文士们把写下来的律法进行诠释说明，形成几千条的规条，法利赛人则全心全意持守这些规条。而我们现在呢，享受着恩典和自由，因为我们明白真理，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激情去讨神的喜悦，更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方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陷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当中，没有激起一丝与世俗不同的波澜。但是尼哥底母可不同，所以关于尼哥底母，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作为法利赛人对宗教的激情。其次，尼哥底母这个人他很有钱，因此他在社会上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被钉死了以后，尼哥底母曾经带着100多斤的末药和沉香来包裹耶稣的身体，只有大财主才能买得起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根据犹太拉比所传下来的资料来看，尼哥底母是当时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三个人之一。其实尼哥底母是个希腊语的名字，他名字的含义是征服人民的人。有意思的是，在耶稣那个时候，只有有钱人才能雇得起希腊的家庭教师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让他们来学习希腊文化。那个时候的上层社会经常给他们的孩子起两个名字，一个希伯来语名字，一个希腊语名字。所以看起来尼哥底母是生在一个非常显赫的犹太家庭。有一个圣经注释书的作者认为，尼哥底母所在的家庭是那个时代的洛克菲勒、比尔盖茨。那么除了尼哥底母很有钱，第三，在第一节的最后部分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希腊语里面用的官这个词说明尼哥底母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一名成员。在以色列，犹太公会是由71位宗教领袖所组成的，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这些人位高权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犹太公会其中的一个职责就是对任何被怀疑是假先知的人进行检验，然后做出相应的处理。那么我们来接着看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先跳到第10节，来看看尼哥底母简历上的另外一项内容。在第10节说，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这里的先生就是老师。在这个词的前面，约翰用了一个定冠词，这句话实际上可以翻译为，你难道不是以色列人中 最权威最有名的那个老师吗？所以尼哥底母的第四个特征就是他显然是一个非常有名德高望重的老师。尼哥底母懂得圣经里面所讲述的事实，但是却不明白真理。约翰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尼哥底母是耶稣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人，他有极高的声望，在社会上有显著的地位，但却又不是钻到钱眼里的那种人，而是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极力讨神的喜悦。他是犹太公会中的一员，是犹太人的一个领袖，他也是一位很有名出类拔萃的老师。总而言之，尼哥底母是那个时候的宗教、教育、文化所能产生出来的最杰出的代表。如果说有什么人能有资格进入天堂的话，那他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得到最有可能进入天堂的人这样的头衔的话，那这个头衔非他莫属。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尼哥底母却是一个失丧的人。现在请大家接着看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到了这个时候，关于耶稣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多争议。就是在当时，有些人说这是从别西卜来的，但尼哥底母在一开始就很友善地告诉耶稣，他并不同意那种看法。他实际上是在说，耶稣，我真的认为你有纯正的动机，你的能力来自于神。这也是一种很礼貌的开场白，便于耶稣将他主要的信息来与尼哥底母进行交流。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有神的大能，我今早还看见你在清洁圣殿，宣告对圣殿拥有权柄。不过你到底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你想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在第三节，耶稣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这就是他想传达的主要信息。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在告诉尼哥底母，告诉这位最有可能进入天堂的候选人，你现在根本就进不去。他确实做对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没有做对那件事情，他还没有做那件正确的事情。尼哥底母是一个忠心的犹太人，他总是以为自己已经是神的国度中的一员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有去天堂的权利。这句话不仅令人震惊，而且也让人费解，重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继续看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继母腹生出来吗？可怜的尼哥底母，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也不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不愧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他要用三个形象的例证 向尼哥底母，也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解释我们称之为救赎的这个过程。第一个例证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肉体的出生。我们肉体出生的例证，这是耶稣所用的第一个例证。请弟兄姊妹们来看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大家不要停在这儿，要不然你会搞糊涂的，请继续往下看。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或者说从水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从水生的是指什么呢？现在有下面这些解释。第一，这是指新约洁净的功效。从水生的意思是指新约洁净的功效。第二种解释是神的话语有洁净的功效。第三种解释是说，从水生的是指圣灵，这是圣灵的另外一种说法。那第四种解释是指施洗约翰和他悔改的洗。第五种解释，从水生的是指水的洗礼的必要性，是指水的洗礼。那我先把最后的这个含义简单讲一下。耶稣没有说重生是由水的洗礼而来的。在新约圣经中，洗礼是与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生。虽然我们需要顺服，必须施行洗礼，但这并不是我们属灵上的重生所必须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救恩就不是我们所领受的了，而是我们赚得的了，我们赢得的了，我们靠着洗礼来赢得的了。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受洗不是为了让我能与主在一起才去受洗，而是这样做就可以公开显明我已经属于主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段经文本身所给出的解释，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耶稣在谈论重生，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你必须要生两次。请大家再读一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指自然的第一次的出生。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指超自然的第二次的出生。所以在耶稣的这个类比当中，肉身的或自然的出生是与从水而生关联在一起的。希腊语中所用的介词可以翻译为从水中生出来。有意思的是，在希伯来语中，生出来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膜的破裂。我可不想再去探讨关于生孩子的那些细节问题，不过上次当我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妻子在产房，医生来破了她的羊水，之前婴儿一直在那个充满羊水的袋子里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水生的。医生弄破了那个袋子，也就是把水从那个小游泳池里放出来了。当然了，我是在用外行的话来描述，没有人愿意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游泳，这是对婴儿的一个刺激，让婴儿从此在这个世界上露面了。从那以后，婴儿就开始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收缩的加剧，痛苦也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会儿我非常紧张，好在我妻子玛莎那会儿没有抱怨，一直强忍着。那天我有无数的理由为我的妻子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那个小姑娘就这样 从水而生了。这就是第五节经文所指的，你必须从水生下你的肉体。那现在你可能会想，这还用说吗？每个人都明白，为了去天堂，当然你要先生下来才行。你的这个想法就像是一个好犹太人，他们所想的就是你的出生决定了你的一切，而他们就正好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就是这么简单。到了今天也是一样。耶稣说，没错，你的肉体首先要生下来，但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出生，属灵意义上的出生。光有第一次出生还不够，尼哥底母，如果你想进入天堂，那你必须还要属于另外一个家庭才可以。那现在尼哥底母的问题就与圣灵有关了。尼哥底母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所有的事情得搞个明白才行。他在想，我怎么能相信一个我看不见我也不能理解的人呢？在尼哥底母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耶稣就给了他第二个例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第三节，耶稣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这就是他想传达的主要信息。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在告诉尼哥底母，告诉这位最有可能进入天堂的候选人，你现在根本就进不去。他确实做对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没有做对那件事情。 尼哥底母是一个忠心的犹太人，他总是以为自己已经是神的国度中的一员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有去天堂的权利。这句话不仅令人震惊，而且也让人费解。重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继续看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继母腹生出来吗？可怜的尼哥底母，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也不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不愧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他要用三个形象的例证，向尼哥底母，也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解释我们称之为救赎的这个过程。第一个例证，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肉体的出生。我们肉体出生的例证，这是耶稣所用的第一个例证。请弟兄姊妹们来看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大家不要停在这儿，要不然你会搞糊涂的。请继续往下看。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或者说从水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从水生的是指什么呢？现在有下面这些解释。第一，这是指新约洁净的功效。从水生的意思是指新约洁净的功效。第二种解释是神的话语有洁净的功效。第三种解释是说，从水生的是指圣灵，这是圣灵的另外一种说法。那第四种解释是指施洗约翰和他悔改的洗。第五种解释，从水生的是指水的洗礼的必要性，是指水的洗礼。那我先把最后的这个含义简单讲一下。耶稣没有说重生是由水的洗礼而来的。在新约圣经中，洗礼是与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生。虽然我们需要顺服，必须施行洗礼，但这并不是我们属灵上的重生所必须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救恩就不是我们所领受的了，而是我们赚得的了，我们赢得的了，我们靠着洗礼来赢得的了。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受洗不是为了让我能与主在一起才去受洗，而是这样做就可以公开显明我已经属于主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段经文本身所给出的解释，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耶稣在谈论重生，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你必须要生两次。请大家再读一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指自然的第一次的出生。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指超自然的第二次的出生。所以在耶稣的这个类比当中，肉身的或自然的出生是与从水而生关联在一起的。希腊语中所用的介词可以翻译为从水中生出来。有意思的是，在希伯来语中，生出来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膜的破裂。我可不想再去探讨关于生孩子的那些细节问题，不过上次当我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妻子在产房，医生来破了她的羊水， 之前婴儿一直在那个充满羊水的袋子里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水生的。医生弄破了那个袋子，也就是把水从那个小游泳池里放出来了。当然了，我是在用外行的话来描述，没有人愿意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游泳，这是对婴儿的一个刺激，让婴儿从此在这个世界上露面了。从那以后，婴儿就开始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收缩的加剧，痛苦也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会儿我非常紧张，好在我妻子玛莎那会儿没有抱怨，一直强忍着。那天我有无数的理由为我的妻子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那个小姑娘就这样从水而生了。这就是第五节经文所指的，你必须从水生下你的肉体。那现在你可能会想，这还用说吗？每个人都明白，为了去天堂，当然你要先生下来才行。你的这个想法就像是一个好犹太人，他们所想的就是你的出生决定了你的一切，而他们就正好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就是这么简单。到了今天也是一样。耶稣说，没错，你的肉体首先要生下来，但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出生，属灵意义上的出生。光有第一次出生还不够，尼哥底母，如果你想进入天堂，那你必须还要属于另外一个家庭才可以。那现在尼哥底母的问题就与圣灵有关了。尼哥底母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所有的事情得搞个明白才行。他在想，我怎么能相信一个我看不见我也不能理解的人呢？在尼哥底母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耶稣就给了他第二个例证。这第二个例证就是圣灵重生的例证。圣灵重生的例证，请大家来看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牧师兼宣教士梅尔就这节经文这样写道，从神的灵而生的新生命就像风一样神秘莫测。那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首先他说，风和圣灵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实际上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当中，风和圣灵这两个词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词既可以翻译为风，也可以翻译为圣灵。具体应该翻译成什么，要取决于上下文。从圣灵而来的重生和风的运动很相似。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属灵的出生和风一样，两个你都看不见。虽然看不见他们，但是都能够被感觉到。也就是说，从圣灵而生的和风你都能感觉得到，而且他们都无法解释清楚，但是他们的存在都有证据。这就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你看不到风，但是你能看到风的作为。你也看不到圣灵的动作，但是你能看到圣灵在人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艾恩塞德曾经是穆迪教会的牧师，有一次他在芝加哥进行户外传道，很多的人聚集在那儿听他讲关于救恩和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很有名的 不可知论者也在这个人群当中，他质疑圣经所记录的还有神的真实性。他走到前面递给艾恩塞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挑战你，在下个周日下午我们在科学厅来举行一场公开辩论。安塞德就把那张纸条大声朗读了，然后对那位不可知论者说，只要你做一件事情，我就来和你辩论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你必须带一位受你影响很大的人一起来，这个人曾经在生活中遭受挫折，心灰意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信什么，直到那个人在听到你所传讲的信息之后说，我相信你所说的，我要照着你所说的去生活。请你把这么一个人带过来，也就是说是在听了你所讲的以后，他在心里找到了平安，能胜过各样的试探，也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你把这样的人带来，如果可以的话带一个来就行了，而我要带着100个这样的人来与你进行辩论。但是那个人在听到这些话以后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信仰来说，无可辩驳的论据就是基督徒自己，他们被圣灵所改变，他们的生命就是明证。但是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对耶稣说，好吧，你告诉我重生，重生以后就能看到圣灵的工作的果效，但是第九节，怎能有这事呢？所以耶稣在第十节温和地责备他以后，耶稣给了他第三个例证，也是这几个例证当中最清晰直白的。前两个例证解释了重生的本质，而这个例证解释了重生的必要性。那么这第三个例证就是铜蛇的例证，铜蛇的例证，请弟兄姊妹们接着往下看第14到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两节经文所指的是旧约圣经当中最特别的故事之一。在民数记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悖逆神，神就降下灾祸，打发一批致命的毒蛇进入他们当中。这种毒蛇之所以是被称为火蛇，是因为人被咬之后会发高烧，直到最后死亡。于是人们便大声呼求神的怜悯，神就指示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在营中把它举起来，所有看到这条蛇的马上就得医治，就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不做成一种药来呢，让他们来得到医治？为什么不要求他们做点什么以便得救呢？应该给他们点什么事让他们来做，让他们为自己的得救而付出努力。这里没有告诉他们要做出人为的努力，是表明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人没有罪的解药，人没有罪的解药，对于人所犯的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除了死亡在等待着他们，人什么解决的办法也没有，除非神来提供这个解药。布道家牧师兼神学家巴恩豪斯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现在的宗教倾向中， 有一股潮流，就是要把根除火舌协会这个机构纳入进来。这些宗教在面对火舌的时候，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与之抗争。在外衣的翻领上别一个这样的徽章，在工作人员的名片上、信纸的信封上等各种地方印上这个标识，出一个刊物，每周出一期，记录工作的进展情况，刊登恪尽职守的工作人员斩杀火蛇的照片。人们热火朝天所忙活的这一切，都是要靠着人的努力来解决被蛇咬的罪。假设让我们来随同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他会带着根除火蛇协会的徽章进到一个被火蛇咬了的患者的帐篷。这个人在被咬了以后已经中毒，而且毒液已经侵入到他的四肢。他躺在那儿发着高烧，极度痛苦，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位根除火蛇协会充满激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协会在与火蛇奋战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敦促他也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一起奋战。这个垂危的病人摸索着从口袋里拿出些钱来作为对协会工作的支持，又颤抖着拿出一支笔，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在加入协会的成员卡上颤颤巍巍的勉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就一命呜呼了。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个火蛇事件，成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预表。他被举起来，代替我们成为罪人。救恩、属灵医治、重生，这些都是从仰望他而来。当我们望着他的时候，相信、希望只能从单单信靠他而来。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加入一个协会、一个组织、一个教会，签字成为他的正式成员，学习基本教育和各类圣经课程，你还可以奉献一些钱财、受洗等等，但你却有可能在死的时候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已经被罪咬了，这是一个致命伤，有什么解药吗？还有希望吗？仰望，在那个木头桩子上，在那个十字架上，仰望在那里的救主。他本来就是从天而降，所以他能在被钉死之后复活升天。好，我们现在回到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原文中的举这个词非常奇妙，他在耶稣的身上用过两次，一次是他钉十字架后被举起来，还有一次是复活后他从地上被举起来升天。耶稣经历过两次被举起来，一次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一次是被举起来进入到荣耀当中。耶稣基督才是被致命的罪咬伤以后的解药。接下来在第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什么才是信呢？信到底是什么？我们会在下一次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详细讲解一下。现在对于尼哥底母来说，耶稣说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了能更好的理解这段话，我想让你们来设想一个场景。假设你在长途跋涉以后来到了一个衰败破旧的农场，一片荒野， 土地也是硬邦邦干巴巴的。在那有一口井，在井口上有一个木头做的平台，还有一个破旧生锈的压水泵，就是那种在井里打水的那种水泵。假设你这会儿渴得要死，所以你会飞跑到这个井边，然后用那个压水泵来打水。你拼命的一次又一次的摁压水泵的那个手柄，但是却一点水也压不出来。这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宗教人士们他们会做什么。他们把压水泵上生的锈全部清理干净，把手柄重新刷上油漆。不行，这还不够，他们干脆拆了那个旧的手柄，换上一个崭新的用铜做的手柄，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于是周围的人们都来看这个压水泵，有人为此谱写了歌曲，有画家来专门给他画了画。这个压水泵看起来真是漂亮，很多人都忙着做这做那，为的是能让它看起来更加迷人。然而无论人们做什么，怎么去美化这个压水泵，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它无法给饥渴的人们带来一滴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压水泵是在一个枯干了的井上面。尼哥底母，你看起来真的不错，你是那个社会、宗教和文化环境当中最优秀的人，但是你正在从一口已经枯干了的井里面打水。你需要重新建一个压水泵，你要把你的水泵建在活水的井上。你来仰望那位仁子，他降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才能够升到天上。有人说，十字架的下端扎在土里，宣告神已经降世，搭救你和我。十字架的上端指向天空，宣告现在已经有了一座桥梁通向天庭。而十字架左右的两端伸开，就像伸开的双臂，好像在宣告说，只要你愿意，就来吧。甚至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来，甚至你也能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因着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以至于我们这些因着罪而将要受到你审判的罪人，能够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仰望你的恩典就可以得救。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我们得了救赎，唯有仰望你，唯有借着你宝贵的圣灵，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才能够让我们在将来与你同在，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曾经或多或少的都是那个尼哥底母，想用某种办法来救自己，来行善积德，但是感谢你的宝贵的真理向我们指明那是一条死胡同，也感谢你的恩典拯救我们这些不配得到拯救的人。天父，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更加宝贵的救恩。孩子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感恩，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的 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